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我们继续在，我不知道大家在读民数记的时候的感觉是怎么样？你会发现好像一路都在旷野走路哈。那这是我们在6到8月的一个主题。那我们希望能够在这当中继续来学习。在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就说，好像他们在旷野一路的行走，那弟兄姐妹，你认为你是不是也在旷野当中行走的过程，跟他们是同样一块的？因为如果不是，那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一系列的分析讲道当中，能够带领进入，让你发现原来你现在所经历的，其实也是在一个旷野的路上。所以，当跟着以色列的脚步走在民数记的旷野当中，你会发现我们也是如此。那我们很简单的回顾，说他们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因为各位，如果在民数记今天是21章，如果你再往前，你会发现我们在谈到他们有一件事情，很可怕的事情。就是他们在拒绝进入迦南地，12个探子回来的，报了信息之后，10个探子说：“我们这个地很好，是很好，但是呢，有很多的但是。所以这个但是代表说，我刚才讲的很好，这些都不算，只要但是你们要记得。也就是说，他说人很高大，城很坚固，所以呢。”他们的结论说：“我们不要上去。”所以有10个探子这样讲，2个探子说：“不，这是上帝应许我们的流奶与蜜之地，我们靠着耶和华，我们可以进去，没有问题。”同样的看见，不同的结论。那在这件事情之后，我们看到他们在以色列这个原本应该作为上帝说。你们来到旷野，然后我们看到以色列在民数记一开始的时候，以色列就被整顿为一个什么样子？是一个军队。你如果从他的，就在民数记前面章数里面讲到他的安排的方式排列，会幕在正中间，立位人、祭司他们在东西南北几个方向，然后。12个支派绕着在最外围，这是一个军队的一个阵仗，所以在这里面，上帝预备他们要成为什么？成为他的军队。上帝要塑造他们成为他的子民。但是我们知道，在这里面，在刚刚所提的。经历12个探子回报了恶信之后，他们决定不上去。上帝说：“那就按着你们的选择。”然后紧接着在以色列营中就，其实就引起了很多的动乱，因为百姓开始有可拉党的叛乱，然后同样你会发现可拉党叛乱带来的，就上帝借着神机在地裂开，将这可拉党一党之人，他们全部吞没了。也借着瘟疫，然后百姓在这里面，他经历到一件事情，他跟上帝哀求说：“我们完了，我们完了！凡靠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难道都要死吗？”他们开始明白，真正的体会到说，上帝的圣洁会带来他们的一个严重的，或者是很严厉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件事情不单可拉党，你发现，在18章、19章，我们看到他们挑战了摩西作为大祭司，因为其他立位人来挑战他，同样也讲说：难道只有你可以做祭司吗？我们也是被上帝拣选的，我们也是圣洁的，为什么我们不行？但是上帝借着他自己的印证，确立了亚伦，他这一个支派，他亚伦这个家族作为祭司， 其他的立位人要跟他们来搭配。所以18、19，上帝再一次借着在以色列民当中放下的这样的一个，就确认祭司、确认立位人作为以色列民跟上帝同在的时候的一个中保，或者是我们用现在比较了解的话语，作为一个防火墙，以致百姓不会擅自的怎么样进到耶和华的面前来。但是在这当中，你仍然看到上帝怎么样在死亡的阴影当中赐下了恩典。那时间慢慢推移，当你发现第一代人在旷野，如果以亚伦在20章谈到亚伦，他在山上死了，所以第一代人基本上在这个阶段已经告一个段落。所以到第21章，这里的对象不是第一代的子民，是第二代的以色列民。第一代的领袖，不论是亚伦或米利安，他们都相继过世了。然后现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站在这个舞台上面的是第二代的以色列民，他们要即将要跨过约旦河。但是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第二代人他们仍然要经历什么？经历信心的考验。所以我们 看到在21章的4到9节当中，你会发现在这里面第4节讲到一件事情，他们需要从哪里到哪里，他们需要绕行许多路。因为当我们刚才看到第一节开始的时候，他们在何尔山那里碰到那个地方，在前面的开始有讲到他的名字后来叫何尔玛。何尔玛就是在以色列百姓他们决定不再上去了，然后上帝说我不跟你们上去的时候，他们说那我们自己来啊，他们跑去，结果被打败回来何尔玛。那在第一节当中我们看到何尔玛这件事情，亚拉德王在这当中掳了几个人，然后你发现这群百姓，我不知道第二节这段话，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愿，他说如果神你将这个城交给我们，我们就把这个城完全献给你。这个城献给你的意思，圣经的经文用进行毁灭，进行毁灭，这就是好像大家在经文当中经常熟悉的作为一个燔祭全然的焚烧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大家能够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进行毁灭就是说这个城是上帝如果让我们打下来，这是归属上帝的。而你会发现在他们先前第一代历史当中，他们并没有求靠上帝就直接去攻打，结果是战败回来。但是第二代你会发现开始有一些不一样，开始有些不一样，他们向耶和华发愿，然后他们寻求上帝，上帝耶和华应允了以色列，把迦南人交付了他们。我们看到第二代，或许你在经文当中你看到说，哎，第二代好像还是照常抱怨啊，对不对？有什么改变吗？我跟你讲，抱怨是家常便饭。我们今天读了这么久，但是我不希望，我们也不希望在民数记读完之后，你认为我们随时抱怨好像是我们需要的常态。你在神面前可以抱怨，但是很多时候你知道能够回转吗？第二代的子民他仍然会抱怨，因为这是你会发现这是以色列民的家常回应。过去百姓向耶和华上帝发怨言的时候，他们 向上帝说啊，没有水，没有肉，没有粮食，上帝，你要求鱼啊，你要求肉，你要求水，你要求粮，都给你。但是呢，在这一次，我们不知道上帝要怎么给他们。他们在这当中，因为路途艰难难行，所以他们在经历考验的时候，仍然发出了抱怨，没有错。第二代人仍然需要面对他怎么样面对上帝所带领他的路，他要怎么回应？而他的回应起初是这样子，他抱怨。抱怨的，因为这条路，你会发现他们本来可以直接从加斯蒂巴尼亚直接切上南地，然后如果各位了解以色列的一个地理位置的话，他们可以南边直接切上山地，直接就进去了。但是被打败之后，好，那另外他们到以东，以东不让他们过，所以他们要往南一直绕到死海那个边缘地区，再绕从旷野以东的旷野这边再往上往北，所以这段路仿佛有好像是第二代人他们在面对的一个考验，所以他们仍然你会发现他们愿赌神跟摩西说。很熟悉的一段话，你为什么把我们领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也就是指的是玛纳，吃了40年的，对不对？我们说这是第二代的，他们说把我们埃及领出来。要是我们死在旷野，这表达很强烈的一个抱怨跟指控，而且是对着上帝，对着摩西，因为没有粮，没有水。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去思考，这样的一个怨言，就说没有粮，没有水，基本上你在抱怨的是因为物质这件事情吗？也就是这些东西不好吃，这些东西太淡薄无味了，太平常了。不，你会发现问题并不在物质本身，而是在他们对上帝的信心的缺失。以色列对上帝所发的怨言，你会发现经常是因为他们对上帝的良善、上帝的信实缺少的信靠，所以他才会讲：难道上帝把我们领出埃及是要带我们死在这里吗？但是我们很知道，如果我们从整个出埃及的脉络来看，你会发现上帝领他们出来要做什么？上帝领他们出来，他说你们要做我的国民，你们要成为君尊的祭司。他们被带出来是有目的的，上帝要成就他们这些事情，但是他们认为上帝并不是要这样，是要让我们出来受苦。他们对上帝到目前来讲，他们认为上帝总是好像一直要把我置于一种死地，这是对上帝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不信任。因为上帝很清楚借着摩西带领他们的时候，要让他们成为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体，所以当他们的心被这样的一个对上帝的认知来改变的时候，一个人的心倾向于，因为一旦你认知这个人对你不好，你对他不会怎么样，你不会顺服的，你心里面经常第一个出现的就是反叛，第一个出现的就是悖逆。 所以神赐下再多的好的东西，或者是满足他们物质上的需要，你会发现可以满足吗？我们这个周末不再谈《生命记》28章祝福跟咒诅，其中有人问出了说，为什么祝福只讲这么短呢？咒诅要讲这么长，对不对？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祝福给你之后，你会不会觉得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不再是祝福了？你觉得说啊，这个不够啊，对不对？祝福给你，然后你会隔一段时间，隔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慢慢好像是淡薄的礼物、食物一样。所以，当心对上帝的认知是基于一个上帝是一个邪恶的，或者是一个很难讨好的上帝的时候，你的心常常会处于一个背叛。你会，所以除非你的心被改正，否则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满足你。上帝今天如果在旷野给你一台越野车，你还是觉得不满足，因为你的心觉得，因为越野车到时候出了故障，你还是会 complain。你还是会抱怨上帝，因为你会觉得上帝没有符合你的需求。但上帝带你到旷野，不是要上帝来符合你的需求，上帝是要你成为他的子民，成为他手上他可以向这个世代显明的一个器皿。所以抱怨环境，其实你会发现直接似乎好像在嫌弃上帝的供应，这从来都不是好不好吃食物口感的问题，因为玛拿象征的一件事情是每日上帝不断的供应和他的同在。但是当你在那种环境，你开始对这食物厌恶的时候，你真正会说的是，我们宁可回到埃及，回到那种好像我们可以预测的、可以掌控的一个体制。你只要做了苦工，你就有饭吃。虽然被打、被责备也没有关系。我们宁愿回到旧埃及的奴性，我们上一次在讲道当中提过，但是我们也不愿意好像试着来信任上帝、信靠上帝。你会发现很多生活的处境里面，我们不是就这样子吗？很多时候我们想就是回到以前，早知当初，对，如果当现在比如说你的工作现在碰到瓶颈了，早知道我就应该选那个 offer， 对不对？我不要现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很想就回到当初的一个情况。这是一种对上帝的一个厌恶，或者是你可以说是一种对玛纳的一种属灵的厌食。所以上帝面对百姓这样的抱怨悖逆，同样你会发现上帝让火蛇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许多人。这次你发现经文当中没有提到摩西你赶快，或者是亚伦你赶快拿着香炉做什么，没有。不像之前我们看到瘟疫，上帝让亚伦他说你拿着香炉赶紧跑到死人活人中间站立，他顶在那里。但是这次你会发现上帝并不是这样做，为什么？你会发现第二代的百姓有一个特别的方式，在下面的经文当中，哦，对不起，是在第七节，你看到在第二代的百姓，他说我们愿赌耶和华和你有罪的，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蛇离开我们。有发现什么不同吗？ 在第一代的百姓，他们遇到在旷野抱怨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过来到上帝面前说我们有罪。他们只会在上帝每一次的供应之后，好，可能满足一小段时间，接下来又开始不足了，开始不够了，开始厌恶了。但是第二代人似乎有不同的一个回应呢。他说：“我们有罪了，求你转告，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所以摩西同样，他为百姓来祷告。摩西，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就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所以摩西便制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所以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这是跟上帝之前的供应有什么不一样吗？火蛇可能还在当中，对不对？上帝没有说让火蛇不见了。上帝也没有分下解药，有一个解方。上帝在我们在这段经文所看的，上帝的解方是什么？就叫摩西做一条铜蛇，然后挂在杆子上，然后只要谁就可以活了。被咬的人，你发现只望这铜蛇便活了。所以上帝的方式，你会发现好像从一个被动的消灾，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好像我们所求的，我们要求工作，求饼，求水，然后上帝给我们工作之后，你会发现每次一有这些状况，我们如果持续一直求这些的话，上帝会希望你一直留在这样的一个回应当中吗？不会，因为根源在你不信靠上帝，所以上帝这次好像用了一个很看起来基本上就是很简单的方式，你只要抬头一望。抬头一望是代表什么？抬头一望代表你心里愿意伏在上帝面前，按着他的话用这样一个仰望，你就可以得医治。但是你愿不愿意？以色列百姓愿不愿意？第二代的百姓，神要他们从一个好像被动的，只是每次在求灾难解决，我们的困难能够解决，上帝在这里要带领他们转向一个他们能够，不是只是好像这是一个惯性，说不定我们人好像经常跟神或者是其他宗教里面看到跟神明所求的，就是我们求解决灾难厄运。所以有许多人看风水看星座看种种，就是要解决你前面的道路能够明白。但是上帝要你学习，要以色列百姓学习来信靠他，信靠他口里所出的话语。这是在旷野，在旷野当中，你不会忘记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很清楚的讲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旷野到底是一个对你来讲是灾难，还是你可以听见上帝话语的地方？上帝要摩西做了铜蛇挂在杆上，让百姓他们一望铜蛇就活了。这里的仰望不是随便扫过，而是能够专注投靠 信靠的意图去看。他知道拯救会从上帝所预备的救恩而来。所以这件事情，上帝在这里面不再是好像对以色列那种要求，处处的去迎合他们，或者是处处的去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虽然当中我们也知道有经历的管教，因为这些管教上帝总是说要看你们是不是遵行我的话语，不是。上帝要他们付出一个信心的行动，因为你必须要承认，当你被咬的时候，你知道你不是从地上赶紧去找摩西给我一个解药的处方，因为你必须把你的目光从地上这些的情形，从自己的伤口移开，仰望上帝所指定的救恩的记号。或许有些人会认为，为什么他们听起来好像只是抱怨午餐不好吃，那为什么上帝要差遣毒蛇进到他们当中？但如果各位你还记得，在圣经里面最开头创世纪里面，蛇是什么样一个人物？蛇口里所出来的话引诱亚当夏娃的时候，他就是在做什么？他嘴里所出来的话就是在挑动亚当夏娃，你们不要信靠这个上帝，上帝说的不一定准。蛇在圣经当中，从创世纪我们刚才所说的，基本上就是一个诱惑，就是一个悖逆，就是一个死亡的一个象征。所以在创世纪的这条蛇是一个好像口出恶言的，在犹太的拉比本身他们的背景当中，有些拉比他们把这个跟伊甸园这样的事情连结，这条蛇它就是毁谤散播有毒的言语，就跟以色列百姓在没有粮没有水的时候他们所发出的言语上，你要让我们死在这里吗？让我们死在旷野吗？所以上帝用火蛇来管教他们，因为或许让他们能够看见他们口中所吐出的怨言就好像这些火蛇一样的致命。所以当以色列正用他们的舌头来抱怨神的时候，来怨毒神，他们口中所吐出的怨言其实就好像蛇的毒一样，整个群体会被毒杀的。上帝似乎好像用把这种无形的怨言具象成为一种好像看得见当时的一种火蛇。所以当摩西向神求救命的时候，上帝他不是把好像降下一阵风，或者是降下一个暴雨把这些火蛇赶走，偏偏只是要摩西做一条铜蛇，让他们能够来仰望，因为这让每一个被咬的人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他们承认现在能够活下来的就是你愿不愿意仰望这铜蛇，没有其他自然的方式了。当你会发现很奇怪，当你看见为什么要挂着这个铜蛇，明明刚被蛇咬，我们不是有一段话，有一则成语说一朝被蛇咬，你怎么样？对呀，那刚被蛇咬，你还让我去仰望这条蛇，蛇的形状。 因为在我们一般的情况，我们都认为，当你看见有一个让你会受伤、会疼痛的东西，会引起你的恐惧，对不对？当你恐惧的时候，你会想怎么样？你会想跑，你会想逃避，或者是你会觉得啊，这件事情，你只是想把它盖掉而已，或者是你会陷在你自己所受的伤口当中。一般我们好像就会这样啊，我们碰到困难了，我们就总觉得那都这些同事害我，他们就这样搞个小圈圈，就不让我加入。我们总觉得我们是一个受害者，但是上帝在这里要以色列百姓面对蛇本身。我们刚才讲，蛇是一个传染，是一个发出怨言，好像毁谤、污秽本质的那种的一个象征代表。所以百姓在这当中，他们看见使他们害怕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必须承认，就是我就是这种样式的，这也是我当受的审判。因为铜蛇是被造出来的，它有蛇的形状，但是它没有蛇的毒液。但是你必须要正视它，你要明白，当蛇被审判挂在杆上的时候，这是一个口出怨言当受的审判。但是对蛇的审判，对罪的审判，却成为医治的一个解方。但各位请注意，铜蛇本身没有什么能力，因为虽然大家都知道，但是你会发现，这个铜蛇在到以色列国王朝的时候，到西西家王，你会发现竟然有人拜蛇。把这个铜蛇拿来拜，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有能力。不是，在民数记这一段，基本上你会发现，不是铜蛇有什么能力，而是神用它来让你知道说，你愿不愿意信靠他所说的话语。他用他的话语设立的救赎的方式，你是不是愿意在这当中顺服下来，医治他们的？不是这个铜蛇，也不是这个铜块。西西家称这个铜蛇，这只不过是一个铜。这个百姓怎么拿来敬拜他？所以他改革了。但是在这里，我们要能够看，同样，因为很多人，我们看到圣经看到这里，我们看到有什么东西，我们就认为那个东西有果效。你都往往没有看到说是上帝设立的。在现实的生活里面也是，我们十字架纪念，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受死受苦，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上帝本身来膜拜。你可以带着提醒你，因为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上帝说你的穗子怎么样，你要在你的衣襟外面做个小穗子，随时能够提醒你。让你知道你在行走的时候，你这样晃晃晃，那个穗子会晃出来，跟你讲说你是属谁的，你是一个有君尊祭司的身份的。因为细软的绳子跟大祭司用的是同样的，所以我们不要把那些当成一个，就反把它当成一个偶像，而失去了顺服上帝话语的信心。所以，也就是在这样当中，我们看到这段话，耶稣自己引用了。当尼哥底母来问他重生的意义的时候，因为他们不太能够知道，耶稣说：“那我讲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知道；要讲天上的事，你怎么能够明白呢？”但是他只是讲说，到时候当摩西怎么举蛇，人子被举的时候，你们也就要这样子。照样被举起来，然后你们会在这当中仰望他的，就得着永生；仰望他的，就会得着生命。 十字架在他自己的文化背景当中，罗马时代，它是一个代表非常羞辱的一个记号，它也代表一个死亡的记号，它同时也是一个咒诅的记号。所以就好像带来审判的毒蛇一样，上帝又把这个记号，十字架这个记号翻转了，成为一个人能够得救的。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成了咒诅，承担人一切的这些口里所说的罪所犯的。我们仰望，当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时候，你看见自己那悖逆所带来的这些后果，承担在谁的身上？在耶稣的身上。但是，当你仰望的时候，你也同时领受了道成的肉身的耶稣，他所赐下的生命。弟兄姐妹，民数记这旷野的旅程，是我们生命属灵生命的一个真实写照，希望能够照出我们生命的光景。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光景，你才会知道你心里面对上帝到底是信靠呢，还是远离的。各位，如果你不小心摔断了手背，你一定会去医院怎么样照 X 光？你照 X 光为的是要能够得医治。在旷野好像也显露了，因为太容易显露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那种平时可能没办法轻易能够就能够诊断出来的我们灵里面的状态。我们虽然现在你所看的不是真实那种旷野地理环境的那种旷野，但是你活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其实旷野的滋味你应该不会陌生，因为你碰到许多工作上可能让你喘不过气来的压力，人际关系当中的张力，或者是有时候突然而来的那种身体健康的情形，这些东西很多时候会成为咬伤你的祸蛇。而当你面对这些的时候，你心里面的反应会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在物质上的匮乏。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很多是，我们所做的东西，你觉得不再有意义，你觉得好像我做这些到底为什么？你缺乏的不是物质，你缺乏的是这些东西里面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因为在这些环境当中，你会突然发现，我们是否对上帝的供应感到不耐烦？因为我 interview 了，为什么没有拿到这个工作？因为我已经规划好了，为什么现在突然不是照着我规划所做的？我们对上帝的供应感到不耐烦，所以你会发现，有时候那种怨言就在这当中。神啊，为什么这么？我赚的薪水只有这样子，为什么这个关系这么好，那怎么突然这样子，那种张力就出现？那甚至有些人说啊，这个参加教会每个礼拜这样参加多无聊，对不对？外面尤其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不是太多这种这个可以选择的。我们是不是 也有可能在这当中，你的经历里面让你反映出你有属灵的厌食，你对上帝的话语、对上帝的供应这些事情，你觉得好像淡然无味。这些所呈现的，基本上也是对上帝的一个不信任。而你面对这些环境的时候，你的回应是什么？逃避吗？还是另外一个极端，你就死盯着已经受伤的那种情形，陷入一种自怜，拼命想靠自己，可能安排了很多事情，我们想把这些事情排解掉，所以我们想要自己排毒，我们想要自己给自己配解方，或者是我们干脆我们就被这个吓到了，哦，怎么会这样子？好像我们整个人就被恐惧瘫痪。但上帝同样对以色列民讲的，如今也在对弟兄姐妹我们来说，他希望的就是我们能够有那种主动的仰望。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主动的仰望，不容易，因为你需要做出选择。当你极度痛苦或者是被恐惧抓住的时候，当这些吸引着你所有的注意力，我们的本能就是怎么样？就是防御起来。但上帝在这里要求的，就是把我们的视线转移这些，转移到他自己的身上来。他要以色列民将他们的目光从地上的毒蛇、自己的伤口当中移开，抬起头来，能够仰望那被高举的神，主动仰望上帝的拯救。这次上帝没有再跟他们讲说火蛇退去了，而是在这种处境里面，他让他们的眼目转向上帝。所以当弟兄姐妹说，我们怎么样把民数记21章应用在这今天，对，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跟你讲说，哦，你要开口认罪，没有错，第二代他们有这样的转变，这是一个起点。悔改是经历医治的第一步，但是你会认为，你会发现，同时当你想要认罪的时候，其实你心里面有很多的挑战出来，有很多的声音，因为你会说，哎，我是有苦衷的，我是不得已的，上帝应该了解我的压力，所以我才这样做了。认罪本身，你会发现，你会碰到，我们会开始自我防御，但是你怎么样从一个自我防卫能够到全然的坦然面对上帝来说，上帝，我们有罪了，上帝，我做错了。当你要认罪的时候，让你心里面那种开始要合理化的那种念头蹦出来的时候，你要记得，因为认罪不是为了羞辱你，而是为了让你能够脱弃重担。认罪是为了让你得医治，摊开真实的黑暗，摊开你真实生命的光景，医治才能够产生，才能够出现。信心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就是他们愿意仰望这位上帝所预备的解方。所以当弟兄姐妹你感到生活好像被压得喘不过气，被罪恶感控告，你不要一直看着你自己的软弱，你要转头看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你要在祷告当中刻意将你的目光转向上帝，宣告基督已经为你承担了咒诅，也赐下了复活的生命。所以约翰福音在记载，当耶稣讲到他人子被高举的时候，人就要得着生命，他凡仰望他的就要得着永生。你要选择看自己的伤口，你要选择看环境这些带来的威胁，还是选择看上帝所给你的应许？选择，各位，你不会不熟悉，因为你在《生命记》读到现在，你会发现上帝一直要百姓做出了选择，祝福、咒诅，两个很显然不同的生活生命形态。没有中间，他说：“你如果不在这里面，就会在这里面；你如果不选祝福，你自然就落在咒诅里。”没有人能够说我可以选第三条路，因为祝福就是神为人所预备原本的样式，对不对？你从创世纪你一看，他给亚当夏娃预备的伊甸园是要怎么样？要生养，要开始能够治理管理的地方。但是当犯罪之后，他们去到一个地方是怎么样？要汗流满面的，是一个两个不同的环境。当他们出了伊甸园，就进到那里，他不会跨在中间。所以你要做出选择。第一代亚当夏娃做出了选择，他们选择我自己来分别善恶，我不要用上帝说哪一个可以吃，哪一个不可以吃，我自己来分辨就好了。当你要自己分辨的时候，你的生活形态就会陷入上帝所说的这样的形态。圣经里面很多时候讲到的咒诅，其实你把很简单，你把它讲上帝所赐给你的东西，当上帝把他的手伸拉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树不再成长，树会枯干，你结的果子还没有成熟就掉了，这就是没有上帝同在的一个情况。不需要害怕，因为你知道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实际的景象，你不是进入这个就是进入那个。所以会鼓励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来靠主，知道很多时候你所处的困难，碰到的困难，很可能就像他们说，今天经文是说路程难行，但是上帝既然借着耶稣基督将那永生的道赐给我们，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是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旷野只是上帝透过这种处境要来历练，炼尽我们的骄傲，重建我们跟他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的理性，上帝不是叫我们放弃理性，上帝是叫我们在他面前把理性放下来做第二位。你不要把我们的理性抬到上帝的前面，然后用我们的理性来判断上帝的话是不是可靠。在旷野你需要去思想，到底我们继续抱怨上帝的路程太遥远，我们想自己来掌握主导权，还是让上帝来磨造我们，我们能够放下理性跟骄傲，来学习仰望。面对软弱犯罪的时候，放弃自我救赎的骄傲， 处理人际关系的冲突、寻求饶恕的时候，你不要让那种讨回公道的心理压制你。同样，放下你能够掌控一切这些的妄想，因为你知道，当你觉得你可以点石成金的时候，不是有个故事讲到说，有一个王跟神明求说，你要什么？我说我要能够点石成金，结果刚开始都还好，但是越来他每次一点的东西都变成怎么样？虽然都变成金了，对不对？但是那种，如果你的太太变成一个金偶像，你的女儿，你所爱的人也变成一个只是一个物件而已的时候，你会觉得这里面到底失去了什么？现在的社会是一样，当你觉得效率高过一切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要求效率。在家庭里面，孩子要有效率，太太、配偶、丈夫要有效率。当效率成为现代的一个点石成金，因为效率可以让你怎么样，觉得你有掌控啊，效率让你觉得说我可以掌握得住啊。但是当这些每一件事情在关系当中，你用这些来面对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本应该有的爱、有的互动就没了。而当这些环境成为这样子的时候，这就是现代人经常碰到了，我们心里面的那种焦躁，我们的疲惫，这个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你会发现我们太想掌控一切了。当一切你认为能掌控，但有一些身体你没办法掌控，大自然你没办法掌控的时候，你心里面就很多的怎么样，好像失去了一些东西啊，失去引起了你很多什么，心里面很想要怎么样，是不是要能够夺回这种主导权？我只是说，这只是一个很自然的环境，你不要想说你可能掌控一切，降服在上帝面前，降服在上帝话语的主权里面。愿神能够继续建造他的教会，而我们每天能够在这当中继续我们的属灵操练，因为你每天会碰到你要怎么选择。当你想你要靠自己解决，为自己辩护，想你要掌控全局的时候，你要知道似乎你又被火蛇咬到了，因为这里的解方给你的就是你要抬起头，重新用信心仰望耶稣，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不单为我们的罪受了惩罚，担当了我们的咒诅，而且将永远的生命赐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看似好像一段你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路程，但是在旷野当中我们看到许多我们自身的境况，我们所处的旷野或许不再是以色列人当年他们实际上没有水没有粮那种处境，我们所处的旷野常常就是那种向神抱怨的根源，我们觉得我们没办法掌控，我们觉得上帝没有按着我们的方式来行事。主，求你来赦免我们，我们知道你就是了解明白人的处境，以致你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开启一条的道路，以致我们能够看见原来有一个能够通往生命的道路，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这道路、真理、生命向我们能够摆明。如今也同样借着你所说，我们能够因着信能够来仰望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以致我们的心生命可以踏上那种新生命的经历。主，我们求主你在你的教会当中，你来带领建造，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继续来经历，不单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